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和话语，那么你的根扎在哪里？我们必须要自检这个事情。我们都追求我们要能够成功，但是当你的根错的时候，你的成功会带来痛苦。假如你的根只栽在今生，那么你想追求的就是一般人所想追求的，你要孩子能够上好的学校，你希望你能够有足够权力买大房子，你希望你无灾无病，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有了这些东西在你根扎处的时候，你这东西一强调起来，你会发现事实上你不是很快乐的一个人。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先去学校，是叫 Cornell， 好不好？啊，很好。但是你隔壁那个女孩申请到哈佛，你的心情马上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事实上你的扎根是扎在比较里面。用什么你好意思吗？其实那个是很好的，但是当有人弄更好的时候，心情马上就不好。这就是人生。所以一个人他的喜乐或不喜乐呢，事实上跟他的根扎在哪里有关系，跟你的过程没有什么关系。我有个朋友啊，1993年到98年那段时间股票不好，他赔了很多钱，他把一个纽约的房子卖了，然后存了一些钱在别的地方，然后拿十几万来做股票，最后差不多赔了90%，都没了，心情每天很不好。我心想，你卖了30几万，赔了10几万，还有10几万呢，对不对啊？这也不错了，他心情非常不好。所以有一天我看他很不好，我说那我请你吃饭吧。我说啊，你要去哪里？我说随便的，你要去我们去吃饭吧。他跟我去吃饭，他心里，你看一个人在餐厅里面坐下来，看到一个人唉声叹气，他饭也吃不下。结果呢，他的唉声叹气，我说你到底是赔多少钱？哦，他10几万哦，6万7哦，这样讲。我说那算什么呢？我什么算什么？你不晓得这个很多的。我就给他讲，我说你想不想 Henry 的另外一个朋友 Henry， 他赔了49万的，乱讲。我说你不信，打算给他了。我说你有他电话，不然我给你了。他说我有他电话，他一边跟着我，一边拿他的手机，就叮咚咚叮咚咚就打个电话。然后他们两个讲起话来，我就看见他讲话的时候，他态度开始有转变。真的，真的骗我？哦，你好惨哦！哎呀，我也不行哎！哎呀，那个，然后就从那个忧伤的嘴就变成笑脸了。然后那一天呢，他请我吃饭，我没有请他吃饭，因为呢，他赚了30几万。你们懂这个逻辑吗？还是不懂？你看。他赔十几万，人家赔40几万，那他不赚30几万吗？那事实上他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因为他的人生建立在比较里面，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根基，我们的根基里面。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根是相当重要的，这根基是相当重要的。那我知道我讲这个诗篇1篇呢，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都会背的。但是讲这样的经节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懂嘛。但是我想介绍一下诗篇1篇跟诗篇2篇是整个诗篇的怎么样总纲。你知道圣经是不是一本书啊？是。那么一本书写下来前面有没有 introduction？
有。
所以圣经有 introduction 的。你说圣经 introduction 在哪里？那就创世纪1章到10章是 introduction， 第五章开始才是真正的主题。因为第五章开始亚当生谁应该是生下去，那么前面呢就是圣经的一个 introduction 的一个总览。前面讲的创造宇宙万物，第二章开始讲到什么，把 focus 放在人身上，所以第二章不是第一章的重复。人就讲说第一章讲完了，第二章又来一次，不是。第二章这个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第二章开始讲神创造人，就开始把人摆在哪里，摆在伊甸园的里面去照顾伊甸园，是不是？到第三章呢，就讲到人犯罪了， 人怎么犯罪。第四章呢，第三章讲到犯罪以后的世界，结果该隐就杀了亚伯。亚伯呢，亚伯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到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希伯来文叫做亚伯亚伯，都是亚伯啊，就这个意思啊，不不信去查啊，亚伯亚伯都是亚伯，也就是说亚伯的命运就是虚空，亚伯是义人，被罪人所杀，亚伯在世上向神敬畏，可是他死于非命，亚伯就是讲的，其实很多世界上都是这个样子。该隐杀了亚伯了以后呢，就讲到人的世界，你的世界以后出了什么事情呢？人离开上帝，所以人最大的痛苦不是你没有东西，而是你离开上帝，那个根给拉开了以后，人就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呢，讲到该隐跟上帝的对话里面，他怎么说呢？我跟你读一下这段圣经哈，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二节，神就给他讲了，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你如今敢离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人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他讲了一个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没有根，流离飘荡是人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你没有东西，而是你流离飘荡，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人一直在思想，没有答案，就把它摆在一边，也不想再想的一件事情。人不能解决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就活在这中间的里面，你也一直知道你有一天要结束，可结束以后你要去哪里呢？你不知道，因为你像个浮萍，茫茫人海到处飘，现在飘到美国，将来飘去哪里还不知道的。你总是没有根，不管你今天有饭吃，但是你还是没有根。你午夜梦回，你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你白天上班的时候，前正在开车，你在想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早上出去叹口气，又要上班了；晚上从公司回来又叹口气，又要下班了。那路上就变成哲学家，塞车在想说我在做什么，那就非常讨厌前面那部车，对不对？那部车是永远最慢的，而且永远挡住你的。好不容易打到他走了，一会儿又来了一部，你就发现你人生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你慢慢在争吵当中看到孩子长大，然后慢慢出来，又回头只剩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不已经吵到不知道要吵什么了。那吵些无聊的事情啊，早上起来，每天早上你吃两个蛋，一个煎的，一个煮的，然后太太把煎的蛋手上摆在面前，你突然看着他两眼说了一句话，你到哪个该煎哪个该煮，有没有搞错呢？有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实在不知道这往哪里去，人生一直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就开始排毒餐啦，做运动啦，希望能延长一点点年日啊。可是你后面还是个阴影，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有根。所以我们看见该隐的人生最大的痛苦，他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离开你，我在地上流离飘荡，像个浮萍到处奔。那为什么保罗讲另外一句话？保罗说，想起将来极重无比荣耀，我就轻看现在至暂之前的苦楚。他为什么敢讲这句话？因为他有根，他知道他往哪里去，他知道这一生有一天要过去，但是呢，保罗说这句话：“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原是好的无比啊。”腓立比书，那你就给他讲说：“你这不早点死，既然说与主同在，原是好的无比，不早点去比较好吗？”那保罗后面有答案了，但为你的缘故，我还是留在地上。他自己讲自己的答案，你就发现他的人生他非常笃定了，正在使徒行传里面。雅加布预言说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被捆绑，要受灾难。保罗怎么回答呢？他是怎么讲？我就是要为主死也愿意，而且怎么样，我是愿我为主死，是我愿意为主死，我叫什么今天的路程。所以保罗在哥林在提摩太的时候，他最后变到后头讲什么话呢？他说 说呢，当跑路我跑近了，当守道我守住了，怎么样？美好仗都打过了。他为什么敢这样来面对人生呢？因为他有根。但是当人生没有根的时候，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人离开上帝，没有根，非常虚空。所以在创世第四章他讲人生的样子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呢，这个该隐的后代有一个人叫做拉麦，那么拉麦娶两个太太，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做喜拉。亚大是亚巴，这个亚巴呢是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大弟兄名叫尤巴，他是借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是呢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土铁利器的。你看，你发现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堕落以后的世界。人离开上帝以后，地不再给你效劳，人怎么办呢？积蓄财富，搭帐篷，积蓄财富，这个叫做经济。另外一个呢，从弹琴推销，跟神当中没有交通了，没有那个喜乐了，人自己找乐子，就是弹琴推销，成交文化。制造红铁利器，这叫国防，你抢我，我抢你哈。那么人生呢，开始男女之间没有什么贞洁可言的，他就多妻。人跟人之间就是报，就是仇恨。杀拉麦的报，杀该隐报七倍，杀拉麦报77倍，有没有77倍？有没有这个话？他说你杀了该隐就杀该隐。高报七倍，沙拉旦报77倍，就怎么样？你不要动我，你动我你小心，我一定给你好看啊！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所以这是是不是像今天的世界？这就是今天人在堕落以后的世界。以后呢？但是最后每次都总结的，最后到了第26节的时候，圣经说赛特也生了儿子，名叫以摩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人又回到上帝面前，这个就是整个上圣经的 introduction。我们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圣经的结论了。所以圣经事实上是怎么样呢？圣经事实上是从这个以马内利到以马内利，对不对？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与人同在，人离开上帝了以后，神借着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当中，最后呢又以马内利。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讲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帐幕在人间，21章22节开始讲神的帐幕在人间，最后又讲回来生命树，有没有？人失去生命树，后来又怎么样？回来生命树，那是个总结。所以圣经是一本书，从一个总结到个本体，到个总结。诗篇也是这样子，诗篇的第一篇讲义人，第二篇讲弥赛的国度，讲神的国度，以后就讲中间的，最后的赞美诗一到第50篇，后面上面讲神的国度的荣耀，所以这也是一个诗篇。所以诗篇第一篇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要诗篇第一篇我没有抓清楚，那么大概诗篇就读不太懂。所以我敢说，你可以在读诗篇的时候，总是给连回来诗篇第一篇或是诗篇第二篇，因为那是怎么样？那是一个introduction。那么这诗篇里面讲的。的内容是怎么样一个内容呢？ OK， 这时候不从恶人进，我们刚读过这个经节，我就不再读。OK， 我刚看了，人生世上有两条道路，但是不管你走哪条道路，假如你不走神的，你不走在神的道路，你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啊。这两条道路是什么样？义人的路，还有怎么样？罪人的路。假如你不走义人的路，你就有点像这个人推石头，这是很出名的一个故事，也发出来一个图案。这是讲到你们知道希腊神话里面有讲到谢伯西斯。谢伯西斯呢，这个人很聪明，他连死神都骗了，死神都骗过。后来他被逮到了以后呢？在永恒里面受的刑罚，那个刑罚是这个样子的。他呢，他只要能够把这个石头推上山，那么他的刑罚就结束了，他就自由了。 所以他就每天推石头啊，他石头推推推推到快要到山顶的时候呢，就差一步到山顶的时候，这石头滚下山，那么他就走下山顶，再重新推石头，再重新推石头，那么他的刑法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希腊神话的观念呢，被引发成什么呢？引发成存在主义。这存在主义有本书叫做《谢伯西斯的神话》，他讲说人生呢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其实重要的不是你要达到什么目标，因为你会经历无限的失望。每次你以为你都快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你又不下来了啊！读书读得要命哦，这次已经考上了哈，结果就在考试那一天，圣结石。那你说没得考了，那又考不上了啊，就比你笨的都上去了哈，结果你是正在唉声叹气，你发现人生很多这样的重复的事情，发现你也好像每次就已经差不多很好了啊，结果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就碰到很多人呢，我们看他很害怕一些事情啊，一个学校的做的那个要交的 project 做得好好就弄了，看哇很满意啊。我最那时候最怕看一下，看他就去动态一下，哎，这个应该调一下，我最怕那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调来调去底下全都没了哈、啊。你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去摸他一下，问本来就很好了哈。啊他就去给他搞一下，或者啪，不要啊！这整夜的整几天劳动都没有了。经常做这种事情，人生呢，其实上道路是这样子的。你离开上帝，你的感觉永远是退缩，你不知道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人生得失一控制你的心情的时候，你发现呢，你很多时候不管得到多少，你总是失望的感觉。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一样，你的孩子是进了 Cornell 刚刚申请完，最近都出来了嘛，对不对？好高兴进了 Cornell 哈啊，全家在那个餐厅里面去庆祝啊 ，celebrate 啊，那故意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哎呀，你进 Cornell 的时候，你要这样的话，就好像隔壁人都知道你上什么，你上 Cornell 哇啊，你看那山很高啊，那个坡很长啊，啊你要注意哦，不要跌倒啊。其实那些都不是人家讲话，你讲的话是说我的儿子怎么样？啊，上口那样啊。后来睁眼一看呢，哎，教会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桌角落吃饭。哎呦，你只要上厕所不经过来，故意绕过去，对不对？哎，你们在这吃吗？他说是啊。哎呀，我们也来了。我、啊、真的，我在什么情形呢？你就讲了哈、啊。哎呀、啊，感谢主啊。啊，我们孩子也上了口那样啊，实在是不配啊。啊啊，这个 rock 的料居然上口没有，哎呀，我讲完以后，他说你们来呢，啊，我们也是感谢主了，我们女儿，那个配得了上哈佛哈，啊，你才厕所也没上就回来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上厕所和厕所没上回来呢？一坐下脸色就很不好啊，是，他说是怎么回事？啊，黑体的，这话都没讲，到晚上睡觉脸色都吐出来了。对吧？怎么回事情？人家上哈佛，我们上口没有，那马上就不行了啊！你发现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因为你在推石头，你推的东西是觉得你应该最好。其实哪个学校都最重要，就人家不行好的时候，你马上就不行。因为你人生的根基建立在哪？在物竞天择的里面，进化论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你。我比你好。为什么比你还能弹钢琴？因为你小的时候没弹，所以呢，就希望你的愿望都在他身上完成。啊，有一个母亲带了男孩，这真的事情，一个男孩很会跑步，在学校里就跑步，跑那个，而且正常中国人跑那个短的距离不多啊，我女儿是除外的啊，都跑那个中长距离的。跑得很好，在学校冠军，结果就在参加这个枪击比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跑步本身是有技术的，什么时候该切线，什么是有技术的。那么他儿子知道他要怎么样，他要切那个线，那么就在跑，结果他妈妈在旁边喊：“赶快切入！”而人家妈妈喊就赶快去，人家也是专家，人家不让你切，就朝那伸来伸去转伸去，就还绊一跤哈。翻一个跟斗啊，结果这个头呢，刚碰到旁边一个仪器，你知道有些，去做，结果就昏迷不醒了。 或者送医院。到医院去的时候，牧师去看他，他嘴巴就讲一句话：淫不淫有什么关系呢？淫不淫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没有什么盼望，只要他醒过来就好了。假如他懂了这句话，他不会跟他儿子去怎么样接那个线。可是在他当时候，他觉得这个赢跟输是很重要的。可你把人生很多事情想一想，赢跟输有什么重要？我就喜欢美国人，美国人他们打过，我带孩子打球，他们去打球哈，我儿子那些就是输了。我在看旁边那些孩子，那些妈妈爸爸怎么讲呢？他是打球的时候打到的是 good hit， 对不对？打得到位就 good eye 打不到 good try 都是 good 的 nothing bad。 哎，我在佩服他们，结果这个队就输了七分还八分啊！打完以后呢
good
game， 然后怎么样呢？去到他的这杯茶。哎，我觉得这个美国人都看得开哈，他们做一件事情，这就是个 game 嘛，运动一下，不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中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非赢不可，对不对？那不赢回来努力涨，连稀饭都没得喝，努力涨，你还涨还想涨吃，不要吃。哎呀，你就发现这根基在哪，主要就是你根基错了，根基错了。所以你要到在神的面前，一个义人，他怎样子来到上帝面前，是有一个根基呢？那根基到底是什么？所以实在是人生是怎么样？有两个道路，这是两个道路。那么一个道路，你把这段圣经你把它看清楚哈。诗篇第一篇说怎么样？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血脉的座位，这叫恶人的路，所以叫不要。但是你把它做一个解析，你发现这段圣经有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怎么样 ？Walk, stand, sit， 有没有？不同恶人计谋怎么样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罪人的道路怎么 ？Stand in the way of sinners， 血人。最慢的座位是那 sit in the seat of the mockers。 我就问你啊，哪个比较严重？ sit 坐着。可是你发现这个罪人恶人道路它是有秩序的，开始它从 walk 到 stand 到 sit、你来看圣经人的犯罪吧。什么叫做不要恶人的计谋呢？其实魔鬼的工作很简单，非常简单的，他就是把一个上帝的惊叹号改成问号，他就成功了。惊叹号改成问号，神本来给亚当夏娃讲什么？讲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在树上果子怎么样？他不能吃。那魔鬼跟他对话的时候怎么说呢？你注意看哈，第三章第一节，他。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没有？神是说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树上果子不能吃。他跟你讲，神难道说所有树上果子都不能吃吗？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叫 engage conversation。你在 engage conversation， 就是他就是要开始跟你对话，肯定要你肯定要对话说，因为这个提问的本身是非常非常荒谬的，所以那女人就可以打个问题，她就说不是这样子的，女人对此说是园中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树上果子不能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神是这样说的。好，魔鬼下去就怎么说？其实啊，你们不一定会死。为什么不一定会死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人知善恶。他开始把上帝的惊叹号改成什么？改成个问号，然后人就开始犯罪，人就开始目标被转移。所以女人见到树上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的，人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个圣经没有说会使人有智慧，是魔鬼给他讲说会使人有智慧，他摘下怎么样就来吃了，他就变成站在罪人的道路，因为他行了。 可是他洗了以后也就算了，他不是这样子，他变成怎么样？坐在艰难座位，他变成 the seat of the mocker， 以后他变成 advocate， 他变成一个推销员，所以他吃了以后就给谁吃？给亚当吃。你看他变成 advocate， 变成 salesperson lady。人犯罪是这样子，开始做很简单，不一定就不能做，而进做了以后呢，哎，没问题，你来你来，怎么样？人就这样，就是这样开始犯罪。罪人道路一开始都怎么样？只是一个观念而已，一个观念。他把神所讲的一个惊叹号不能做的事情，然后把你改成问号，开始对上帝的话怀疑。用什么来怀疑呢？他用的方式都是很简单的啊，这是以前的事情，那什么时代嘛？你还什么事情？这是什么地方？是美国耶？美国哪会这样子？哦，就开始了。我问你哈。神的道会不会分中国跟美国？不会嘛？假如你中国呼一样空，呼吸一样空气，美国呼吸一样空气，那就是你是说在美国耶，你吸什么空气？不用吸了，当然不会吧？这里的东西是不会，但是恶的是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所以当一件事情你开始怎么样，会开始有怀疑的时候，经常都是以犯罪的开始。你这个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讨论，需要去问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你创造义人的道路呢，是怎么样一个道路？他说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的道路，不做血脉人的座位。你都觉得很奇怪啊，然后再来都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那为什么不先讲喜爱，会讲先不，好像很负面啊，很负面。我先告诉你个事情，假如你不能为神有所不行，你就不能为神有所行。假如你不能为神勒住舌头，你就不能在台上讲道。有些很想讲讲话，对不对？他现在金光光，哇，很有亮光，对不对？那不知道怎么停啊，所以就不能陪他讲道。那讲道一讲呢，口无遮拦嘛。你知道一件事情啊，人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在新年的时候学习，我们为神有所不行，这个道理很简单哈。比如说，你有教过孩子开车？我教过了，我教过13。你教开车的时候，会教开车的人，一定先教他刹车，不是开车，先教他 Where's brake 有没有？你不会说哪个 engine 怎么开动，然后踩油门，先不要教他油门，先教他刹车。假如你不先教他刹车呢，他只会踩油门呢，那就没命了。这个道理是一致的。你看那个，你们学过柔道没有？柔道啊，这柔道人是先学摔的人呢，先学被摔，都是被摔的。一开始去呢，那个站在新兵一站在那里呢，就一个对一个开始啪咚的嘛，然后就开始说，你这摔这翻滚翻滚，就喊你翻滚有没有？一下去说站到地上的脚一说啪咚。要摔不倒，摔不痛，摔不伤，你才开始学摔人嘛。那是我们去学的时候呢，都是先想摔人家，可是那个老师告诉你说，先学被摔才能摔人。属灵的事情是一样的，你先学为神不做，你能够说不说就不说，你能够说不行就不行，说不喝就不喝，你说什么就不怎么样，你有办法这样子，你开始为上帝做工。可是我们最怕一种人是什么？主啊，我要服侍你，我就吓坏了他。我说先服侍你以前呢，先听上帝说要不要你服侍。摩西不这样，摩西40岁主动报告服侍上帝，把埃及也打死了，有没有？结果上帝就在磨40年，学到怎么样？左口笨舌，我不干啊！有时候干的就是你啊，不干就是要干的，要干就是不干的。神就这样子磨我们，所以先学怎么样？不、啊、所以我们发现人的堕落，假如一个艺人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懂得这个事情，那么他可能也会跟着他就堕落。比如说来讲，不从恶人的计谋，这恶人不是有人要跟你说，那个恶人最大恶人是里面你那个人，你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自己找理由、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扫罗王，上帝曾借着撒母耳吩咐他说，你去攻打亚玛力人，所有的东西怎么样？ 都要杀光，有没有？人要杀光，因为亚玛利人是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在那攻击你们啊的那个我所不喜欢的一个百姓，所以最出名的战争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打仗，结果摩西在山上举杖，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么以下是约书亚跟亚玛利人打仗，就摩西什么时候举杖，以色列就打胜仗，什么时候手放酸的放下来，亚玛利人打胜仗，所以你在山上可以看见那个部队是呜呜呜呜呜呜要打来打去，最后呢他就发现跟这个有关联以后，就把他举起来，就是年老的摩西再举过来，就两步拖着他的手啊，就自场战斗打就打赢了，所以亚玛利人是要灭尽的。可是呢他杀了亚玛利人没有？他杀了。他除掉他的牛羊没有？除了。可是他不除尽的，他不除尽的理由也很简单，结果他这个人呢，他知道撒母会来，又问他，他已经准备好答案，他有了答案他就放心，这是人基础的做法，万一上帝问我说我就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好像准备有答案了就可以了。可是这是魔鬼的诡计，他跟他交战，跟我们交战的时候是用思想来跟我们交战。那么等到撒母来的时候，他给他讲什么？他说我怎么听到羊叫的声音呢？哦，他说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正是把他羊牛都杀了，但是我们要留下最好的牛羊献给谁？献给神啊，多好听啊！要是我们上帝有听了都流泪嘛，哦，以后还要把最好献给我嘛？啊，上帝上不上当？上帝不上当的，上帝不上，怎么可能上当呢？那个王呢？哦，因为这样，他都有解释的。但你可以想想看呢，这个人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头脑里面有没有征战？他有征战，他知道上帝的惊叹号是什么。可现在呢，他把它慢慢敲敲成怎么样？有问号。结果上帝给他讲，人要立的比你怎么样合我心意的人做，他就没有，他的王位就那已经完，第一次已经过了，第二次就完全消失了。所以你看，他从了恶人的计谋，那恶人不是别人，而是在你当头脑里面那个思想跟你在交谈，你已经知道是什么事情了。第二个，你在那里思想，神经告诉你说淫秽的事情不行，对不对？你讲不行了，不行的意思就是不行，你只能一条路走，就逃避少年的私欲，就没有什么好谈了。可是你开始的解释，但是我呢看一下，我怎么知道别人跟人家讨论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感觉是什么呢？让我去感觉一下，而且我在一下我就出来了，就这一下都几个小时了，人就陷在里面。所以你知道人犯罪的时候，人都开始知道。哎呀，没什么，一点点，不会怎么样，一点点，就那个一点点，就把那个惊叹号改成怎么样？改成问号，一次就够了。魔鬼只要你看一个老虎咬一只羊，只要咬到一只脚丫哈，脚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把一下子把身体拖下去。请问他抓到你的后脚，是不是等于整个都是给他了？但是我们忽略一件事情，人的堕落一开始就是从恶人的计谋。那慢慢的呢，我们发现不在罪人道路，圣经上有个这样的例子，站在罪人道路。你知道圣经上有个王是个好王，他爸爸是好王，亚撒是好王，他也是好王，他是耶撒法是好王啊。耶撒法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去打仗的时候，摩押人两个人跟他打仗，他打不过人家啊，这没有办法，这些人都来攻打他，他没有办法，他就把士官派在前面去打。你们记住这件事情，他就让士官穿洁净衣服，唱歌在前面，神就派那使者把他敌人给打败了。这是他最初的见，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可是为什么讲他罪人道路呢？因为他跟亚哈结亲，怎么样？他去帮助亚哈跟亚兰人打仗，就亚哈战死。结果亚哈的孩子啊，亚哈谢，然后这约兰，他们这个他去帮助约兰去打摩押，记得。那为什么会这样帮助呢？因为他跟怎么样亚哈结亲，所以你在读列王记的时候读得非常辛苦。为什么觉得很辛苦呢？因为约兰、亚哈谢、约兰都是同时出现的。 你也不知道这个约兰是北国约兰南国约兰，那说怎么会要取那么多 pop 的名字，要不是 Daniel 是 David， 那怎么都是这么都取这么靠近的名字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结亲，所以他的孩子 the name after， 你们知道意思吗？就是跟着他的亲家那边的人取名字，所以这个就两个约兰在同时存在。所以他为什么会出了问题？因为他结亲，结果呢，他的孩子就一个一个怎么样？孩子是取名叫约兰，然后就亚哈谢啊，然后都是取那个名字，结果亚哈谢管的就武则天，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一个武则天出来了哈，就是亚他利亚啊，就自己占了位置，结果他的孩子亚哈斯就被那个祭司给保护了6年，对不对？所以你圣经四中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乱呢？因为他站在罪的道路，他本来是个属神的人，他还知道找这个耶和华的先知了，对不对？可是他因为跟他连结，所以他跟他挂钩，他把整个国家虽然他是好王，可他孩子没有跟好王，因为他的儿子娶了暗密的孙女，结果就整个国家往下走。第三个讲到不受血脉的座位变成一个 marker 啊， marker 就是说 advocate， 这个人不相信上帝的，所以这个年代一直往下传到最后要亡国的时候，你要读懂先知书啊，最后五个王是一定要知道的，最后五个王你不知道，你的什么以西结书、耶利米书读起来都一头浆糊，里面有个很坏的两个王，一个叫约雅敬，一个叫西底家，各做11年的王。那尤其约雅敬的赛朝，那个约雅敬的时候，你发现呢，耶利米受神启示写的这个书卷给他读，让他悔改，他把他拿来怎么样？用文字刀割的，就在火里面烧了。在历岁我们讲焚书坑儒呢，这个早就有了哈。早就有了，我们是公元前秦始皇200多年的事情，人家那个多少年就有了。焚书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把神的话给烧了。坑儒呢？基底家他把那个这个耶利米弄在水井里面，有没有？我们这些事情，就我在教耶利米书的时候，教他焚书坑儒，他们全都记得。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一个人真的不是神的人呢，一个就是这样，为神怎么样有所不行，然后再是怎么样为神有所行。就丢子妹，假如你能够不生气不说愤怒的话，你能够做到这个的，我觉得你才可以开始服侍主。假如你那个怒气出来不得不讲呢，那你最好不要，那执事会吵翻了。你发现教会里面的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每个人都觉得他为主做工，可是都是为主，他都没有私心，当然没私心啊，心是没有，脾气是有，所以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出了问题，所以魔鬼就借这个东西，因为同行一群没有办法控制的人。所以我们看出几处圣经，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1章第11节12节，约先说2章11节12节，找到没有？找到了哈。好，亲爱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是作恶的，因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这边先讲说，好行为前面是怎么样？境界，你能够境界肉体的私欲，你才会有真正的好行为。然后怎么样？人家就把荣耀归给神。这个秩序永远不会变，弟兄姊妹，为神有所怎么样？不行，才能为人有所行。你能够禁戒肉体的私欲，你能够禁戒，你控制得了自己的舌头，你才有办法真正服侍上帝，来荣耀上帝。我们再看一次圣经，因为圣经讲说，喜爱耶和华律法， 看一下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见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因此渐长，以致怎么样得救。好，这边讲说你爱慕纯净的灵奶，可爱慕纯净灵奶的前面是什么？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的话，你才把爱慕纯净的灵奶，不然你乃是进去不纯不净了、啊、你读经就是为了骂人，是不是啊？什么都不会讲哦，要讲哎呦你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圣经的话，你居然知道啊，那你就说人家假冒为善，你读圣经的话，因为你的心怎么样不干净，所以你就不能怎么样吃到那个纯净的灵奶，奶是喝了结果不纯不净，因为里面那个奶吃进去里面的东西是脏的，你混起来也变脏了。所以我们一个人读经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叫安静的时间？其实安静的时间它内容是什么呢？讲开了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洁干干净净到上帝面前，放空自己，接受神的话语，你才帮我吃纯净的灵奶。所以这边讲，你们就只要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只要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你们就怎么样？不从恶人计谋，不在罪人当中，不做血人的座位，把里面的整个的恶毒、假善、嫉妒、诽谤，全都怎么样？全都挪开了。而且你把自己的季节读清楚的话，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跟行为直接有关系，都是怎么样？意念的东西，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有没有？都是恶念，都是里头的恶的东西，都是隐藏的东西，都不是杀人放火。圣经不讲说罪人要除去杀人放火奸淫，都不是这个，讲的都是律法上抓不住的东西，律法上没有办法判断恶毒，有没有办法判断恶毒？你在恶在里，你不做律法做不到的，你没有办法，你在什么诡诈，你不行出来，你怎么样也做不到你。这律法上没有办法抓到，那就在很远方，是罪，是罪的。所以圣经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地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样，有恶行没有。”假如这个都除去了，他说你就能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读经没有胃口？一打开圣经就头痛啊！头痛啊！那么就算你参加读经计划，你也读什么啊？读完了，好，读完了，那这样读什么 ？I don't know, I finish。叫孩子表示有点像孩子学钢琴一样啊！你这样弹五遍，他上去啊，胳膊啪滑下去啊，你是哐带着，然后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慢慢在桌上炒菜，接着很错了，他不管你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弹完了，当，妈妈说你弹错了 ，teacher said five times, didn't say correctly five times。他说我是弹了五遍啊，我是弹了五遍啊，那弹的怎么样不管，他五遍就是五遍呢、啊、啊，妈妈的孩子开始吵，有没有啊？所以那个炒菜不炒了，就怎么样，这孩子吵起来了哈、啊、然后感情就不好，然后楼梯就快踩坏了，那孩子就上了房间咣咣咣咣咣把门一关，砰，这门也坏了，楼梯也坏了。然后呢，但是省了一餐饭，因为呢晚上没什么饭吃哈、啊，儿子叫他下来吃饭，然后就开始僵着了。到第二天早上，大家睡一觉，睡前回来，他开始重新做了。哎呀，我发现很多时候这样，我为什么不喜欢上帝的话语？先检查一下，我们里头有恶行。所以，假如你没有了，你不站罪人的道路了，不做血脉的座位了，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了，圣经才开始讲什么？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必死，不然你这么爱不下去什么地方？你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很无聊。那么再来，我们试想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Meditate 啊 ，the day and night 啊？什么叫 meditate？ 这东西很抽象的，你怎么样思想耶和华律法？而且还昼夜思想。我用的例子可能会帮助你了解。你没有看过我小时候啊，我是住城市，可是我有时候暑假什么都会跑到乡间去，因为 我的妈妈他们是那个苗栗那一边的人，所以我们就回乡啊，回乡去省亲。那么乡亲住的时候呢，就跟那隔壁孩子玩啊，他们放牛的，他们读书的放牛，很久以前了啊，很久以前了。你像我们这年纪，那以前的就是放牛的。他放的牛，会以为来放牛很辛苦的，后来发现放牛很轻松的，你会放出去呢，他自己会吃草的。那天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呢，六七点七八点，他们就在吃草，草草草草，吃吃摇摇摇摇摇，那个牧童呢就过来抓，就是抓蝌蚪。牛吃草，他玩，玩完了以后呢，太阳大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哎，那个牛呢，刚刚把草吃完了，现在蹲在那个树荫底下，他做什么？他也在吃东西。我就想他到底在吃什么呢？有点像咬口香糖啊，口上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嚼。后来才明白，原来牛有四个胃。你们知道牛有四个胃吗？你就一个胃，它有四个胃。它为什么四个胃呢？它就是把那个草呢，第一次吃进去怎么样？囫囵吞啊，是咬咬咬，差不多了就存起来了。然后它有办法从这个胃里面掏出来怎么样？再把它嚼了，再换到另外一个胃了。啊，这很厉害耶。我后来就明白了，这叫主觉，这个叫做反刍哈。他主觉完，他倒刍出来，他又能够吃，然后他能把那个粗的东西咬成细的，然后就消化。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昼夜思想。你早上读经读进去以后，白天的时候呢，开车也好，上班也好，坐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那话有道理。就是倒反刍了，就开始吃。那怎么你说好这个也了解？那怎么昼夜思想呢？其实昼夜思想，我们都在昼夜思想一些事情。我以前在跟这个妇女们在昼夜查经啊，一二十个人啊，哇，热闹得很啊，那都是一些年轻妈妈啊。然后孩子放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就在那当当哭当当，反正那声音是不断有孩子哭声，不尖叫哭声是很正常的哈。啊，妈妈的，可是你有时候就发现一个母亲突然之间站起来呢，就走了，不想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她突然间站起来呢？那旁边的妈妈说，她的孩子哭了。我说我正在管，孩子都在哭，你怎么知道她的孩子哭了？哎，等一会儿她抱进来，这是她的孩子哎。哎，哭啊哭啊哭啊！哎，这是他的孩子哭了。哎，我在想，他怎么知道他是他孩子哭呢？因为他昼夜思想啊，他的孩子声音他很清楚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生病过呢？有些孩子生病，比如说他去读 MIT， 他在那这个大家给你讲，说妈妈们家里就是谁啊，每个在你看你爸怎么样？啊，你就来煮啊，去定制他煮啊，就是代理他，然后炒菜炒到一半都还在煮啊，有没有啊？不是煮菜的煮啊，煮菜的煮啊，煮啊，一边煮一边煮啊，不是说为了菜要好吃，而是你的头脑在想嘞。现在儿子他是昼夜思想，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女儿最近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跟她一般的人呢就突然就是决定要到非洲去爬大山啊。就是非洲有一个山，反正就是有一个山，是很高的山。他妈妈说：“爬这个都很危险的、啊。”这样子说老半天呢，那祷告会分享，然后昼夜思想，就每天一停下就讲这句话，就那心里面惦记。我觉得这是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变化的话语怎么样？怎么话语一直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生活的每个层面，影响你每一个决定，是叫昼夜思想。感到很乱。OK， 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栽在溪水旁是什么水旁？溪水旁边是不是叶子不枯干？啊，是，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圣经，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十七章，溪水旁到底是怎样的溪水旁？以西结书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来念一下啊，七章 ，OK， 以西结里面的比喻哈，比喻啊，以西 七章，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是谜语，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领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向橡柏树的树梢临去，就遮去橡柏树颈边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百脉城中，又像以色列的地的枝子，在肥田里，它在大水塘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麦美矮小的葡萄树。怎么样？请问这棵树是不是在水塘？是。然后呢？香柏树变成怎么样？再说清楚一点，香柏树变成什么？变成葡萄树。香柏树不变成香柏树，香柏树变成葡萄树，这是最早的变种啊。是什么意思？意思这样子，香柏树本来是一棵千年木，是又高又挺又大又硬啊又防虫的一棵树，可是现在变成葡萄树，葡萄树只能攀岩，只能倚靠。这是背后讲什么呢？讲到以色列王约雅金被掳到哪里去？被掳到巴比伦去，目的要让以色列国永远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明白是吗？永远成为他的附庸国，所以只能变葡萄树。香柏树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葡萄树的。假如你的在的水边是贸易地，插在大水边，只是为好处，最后你只能靠。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这个东西不可靠的啊。看看怎么样？觉得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八节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你靠人血肉的长辈，心中已记耶和华那里有祸了，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田地。这是背后这个耶利米书背后是讲什么呢？讲到这个亚哈谢呢，想倚靠亚述王，有没有？倚靠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帮他没有？圣经说亚述王没有帮他，而且把圣殿的金子给拿了。啊，那么他说，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嗯，好，既然有这个，就讲这个。你看这个是谁？是你的 favorite 哈佛的耶，就打 NBA 了哈啊，哈佛的哦。你看，可是你，我现在在你看的是这样的事情。你看他当到 Rocket 去的时候是怎么样？七号，后来他的 Rocket 号码变成七号。为什么七号会变成七号？因为他越打越好，所以给他加分的。那打再好也是七号，是不是这样子？哎，你知道他不是吗？你知道他愿意为什么会七号变成七号呢？啊，这个李三林刚去的时候，哇，他不得了啊！啊，这个你看刚去的时候很受欢迎啊，那大家笑的样子，你看，哎呦，你看笑的样子，你看七号，你看多好啊！大家都把这个纠结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原因呢？我看看有没有我们拿出来啊？没有，原因是这个。来了一个什么卡梅罗，有没有？卡梅罗在那个 Nick 打几号的？他打七号的，这里在要七号，他怎么要七号？你发现人世界是这样的，七号我要那个 celebrity， 我不管他几号，所以人家他知道怎么样，他上的是七号。你倚靠人，这就是你所倚靠的结果。有什么人可以倚靠上帝。这是坚定的，而且依靠人呢，这个不坚定。你的心依靠谁？你靠在贸易世界大水边吗？你只能成为一棵葡萄树，你不会成为一个橡柏树。但是他说，因为你相信也罢了，依靠耶和华的，耶和华可以可靠的有福了。他就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啊，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避清水，在干旱之年毫无关于，而且结果就是，依靠神的人他是有福的，他是可以炎热来到不惧怕，所以我就发现这里有一点点不合逻辑，到处就很不合逻辑啊。 旱之年毫无瓜田，结果不止。请问干旱的定义是什么？干旱的定义就是河川里面的水没有了叫干旱。那怎么可能河川水没有了还会结果不止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水不是从地上来的，地上的水可以干，上帝的水不能干，因为这个水栽在积水网，这个水不是地上的水。你说不是地上的水，要从哪里来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47章，以西结书47章 OK 找到了呀，47章说什么？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从中流出，这水从坎下，从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所以这个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神的殿流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22章。启示录22章。第一节，启示录22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哪里流出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有没有？从羔羊和神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万民。医治万民，所以这里面讲说，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溪水旁不是指到世上的水，不是巴比伦贸易之地大水的边，这个水是什么水？是从神的殿流出来的水。然后这个殿不是这个水不从神的殿流出来呢？你所吸收的东西，最后你这个香柏树只会变成什么树？你只会变成葡萄树，你能依附人家。但是从神的殿流出来的这个水呢，就满了上帝的恩典，满了上帝的圣洁，满了上帝的生命。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部分啊，但是记得你在这溪水旁，这个水呢就得根栽在那里，那么你会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你的叶子也不枯干。这个是下次我再来讲这个部分。好，那么二人呢？恶人如同康逼被风吹散。康逼，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无根无叶无果，他不知道往哪里去，风啊往哪里吹你就往哪里走，而且被风吹散，你找到人生的一个目的，人生的目标，这就是。所以我们就想跟你们一下说，你的根栽在哪里重要不重要？你这个地方可以扎的，扎在上帝河的怎么样的旁边，不要犯罪人道路，不要从恶人计谋，不在罪人道路不做虚名的座位。你注意这三个字 walk stand sit， 而且这个犯罪的开始都是同样把上帝的惊叹号改成问号开始的。所以当你这个事情开始怀疑的时候，开始要做解释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说赶快祷告，不要再听，把耳朵捂起来，因为魔鬼是善于对话的，他会给你很多理由说没关系的，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会上当呢？因为男孩子来讲什么反正我们要结婚，我一定娶你，不骗你的啦，我怎么你看我骗你吗？我问你这样的吗？住老半天了，你要是想想，对，反正这个东西早晚要吃的，就圣诞节没到先开打，但现在有用你就会出问题，你懂意思？但你要怀疑上帝给你金蛋号，你能不能改成问号？假如你能够不改成问号，后面什么犯罪的道路却做出来都不会发生，而且你不会后悔。听我的话，这是说的开始，你能为神有所不行，也能为神有所行。你有当你把你的污秽鬼灶除去以后，你才会喜爱那纯净的灵来，像财神一样爱灵来一样，因此见到以致得救。假如那个没有除净，你没有办法昼夜思想耶和华，诗篇第一篇不是第一篇，对你没有关系。但这一篇圣经有很强烈的实行性， 不是一个诗篇而已，是你遵守你就能够通达的一个道路。因为在上帝的面前呢，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溪水旁。你在后面当然还有，但是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啊，他说呢，他是义人的道路呢，他是有福的。啊，把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个人阶级呢，必站立不住，他必遭受审判，必站立不住，所以他必要灭亡。这是他的一个结局。啊，我大家可以讲一个，这个比较难解的，我帮你解一下好了。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耶和华不知道罪人的道路吗？所以这个字呢，是他有点讲究的。这个就是其实他是讲到intimately 啊，神跟他的发生关系啊，神知道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他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有点像是你讲说，你要在政治上做大人，在二次上滨海。你要在二次上做滨海，那么举个来讲，神知道为什么知道义人呢？然后这个人我认识他，他可以进来。然后最后讲这个例子，我就下去，因为等一下我要去南部讲道，要开车一两个小时。所以你们知道汤尼曼大帝吗？汤尼曼大帝呢，在这个叫做 Alex Condell 他所写了一个 A Story of the小妹的样子，就是汤尼曼大帝的故事里面，他写到这样一个事情。他说汤尼曼大帝死了以后，汤尼曼大帝是公元八百年的人，他是真正的君权神授的施行者。利优三世给安定了以后，他为基督教会打遍天下，他身高七尺，又称为常人啊，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他一生呢，为整个罗马帝国拼命，也为基督教拼命，对那个应该讲说教主拼命的一个挖。他死了以后呢，要厚葬他，所以他的棺木呢，就从皇宫里面抬出来。那前面有个司仪官，司仪官要把这个棺木抬到这个教堂里面呢去做仪式。可他呢到教堂前面去的时候，就发现教堂的门紧闭不开。那么这队伍很大，大家停在那里呢，他就用他的那个司仪杖就敲了这个教堂门，然后里面就有个声音，那里面被吓到他，那个被吓到一件事情。他 Who comes？ 他谁来了？他就给他打了，我有写下来。The Lord and the King of the Roman Empire， 他说那个罗马帝国的主跟王来了。里面那个人要回答 ，Him I know not， 这个人我不认识，就打不开，那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再敲门。他说 ，Who comes？ 谁来的？他就谦卑点，这个司仪官讲说 ，Charles， the great good and honest man of earth。王变成人了，这个诚实而为的好人 Charles 今天来了。他讲什么？里面听到 Him I know not，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哇，他很紧张的，他再敲一次。我说 Who comes？ 说 Charles， a lowly sinner who begged the gift of the Christ。他说查理呢，一个很低贱的罪人，要求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里面就听说 The one I know enter， 好，这个我知道了，进来。所以我们就想一下，神知道义人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而是因为他倚靠神，因为他在站在溪水旁。你要把这个跟前面连起来，因为他站在溪水旁，神说在溪水旁这个我知道，因为他靠我恩典来行义的，就是明白意思。所以他这个我知道，所以神知道义人的道路。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义人的道路跟他连接，义人的道路仰赖他的恩典，义人的道路结果是荣耀他。所以说这个我知道。所以就姊妹，你的根站在哪里？在一年的开始，让我们思想一下，你的根是不是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圣洁的生命里面？我们祷告。恩典主，人的话语有实际，你的道讲出来，付出了，所以借这个道让我们昼夜思想。主，我们多少时候把你惊叹号改成问号，于是我们开始犯罪，一步一步往下滑，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靠着恩典而结果业力不枯干。感谢你，要感谢你的耶稣基督。